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有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朋友，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我是吴爽。历史有时候像一条安静流动的河，然而在某些年份里，它忽然掀起巨浪。1900年的中国，在那场被称为庚子教难的动荡中，许多宣教士和中国信徒一同站在风暴的中心。今天的节目，吴爽和你一起继续走进那段历史，看看那些在风雨中依然站立的人生。上一集为你讲到，除了宣教士，中国当地的信徒也在那场灾难中经受住了考验，他们为了救助宣教士不惜舍掉自己的生命。欢迎收听《立于磐石》第41集。
庚子教难的烽烟中，有一群宣教士与信徒用基督同在的生命守住信仰的根基。
立于磐石，带我们回到百年前的晋南，看那些不被仇恨吞噬仍选择爱的灵魂。
立于磐石，译文编著，吴爽播读，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欢迎收听。
一瞬间，这世界变得好美。
那些救助白守贞教士一家人的故事也值得一说。白教士一家不得不躲在大宁一带的山区，当他们在近20公里之外的山间避难时，王执事承接送饭一事，为了避免被人发现，所有的供给都必须在夜间递送。漆黑的夜幕下，在没有路径的山间穿行绝非易事，但是一两位忠心的当地信徒竟然如此坚持了一个月。王执事同村的乡邻怀疑他在帮助外国人，三次招来义和团全民向他敲诈钱财，硬说他有一大笔白银。在这人身上，主无疑应验了圣经中的话，深渊在我，我必报应。不久以后，这位乡邻的头长满脓疮，现在已几乎失明了。我和张牧师多次交谈，让我们大为悲哀和遗憾的是，他买了一块备教牌，而且还是在义和团对他的性命不再产生威胁之后很久才做的决定。他与父母官保持通话，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这一大错。这位大人不断地劝导他买一块牌，说巡抚大人的公告如此说，只有你们和教会断绝关系，我才能保护你们。如果你这个做头的都拒绝这样做，我怎么才能说服其他人呢？在软弱的那一刻，他屈服了，也有其他人学了他的样。但是后来，他又劝阻很多人不要走那一步。在我们见面之前，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一行为的严重性，因为他的心并没有背离主，只是将之视为度过眼前困境的权宜之计。当他意识到他其实是否认了主，便满心悲痛。教会中其他重要的会友也是如此。当地信徒的损失还没有得到赔偿，他们中很多人的房屋被烧，财物被盗。 地方官审查了各家的清单，核准了赔偿金额。有些亏损之物虽被算为合乎情理的赔偿范畴，他们却已决定放弃索赔。我们觉得，既然政府已经提出补偿损失，他们把赔款拿来修整居所、置买家具，也是理所应当的。养家之人被害的家庭理应接受一些抚恤金，或是有人被打伤或致残，以至于不能再养家糊口，也可以接受一定的补偿。墓地一挖好，安葬礼准备就绪，我们就定下了下葬之日。因为这是个小镇，我们决定步行，由地方官护送尸骨走遍全城，来到东门。我们也有极佳的机会宣讲有关主恩典的福音，听众中无疑有些人是去年挥刀弄棍敌对我们的。我忘记提到，虽然熟悉的窑洞还在，这里的宣教站被洗劫一空，部分受到摧毁。曲牧师在义和团找到他家之前逃到了山上，他在一个靠近水源的山洞里住了一段时间，靠他背上山的小米存活了下来。
心如磐石，耶稣基督
立于磐石，火炼真金，信心如石。
好高大的人有风，好高大的人有风。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韩兰芳姑娘的来信。信中她说，走了很久的山路，我们到达此地，受到百姓的欢迎。信徒们在听到我们到达的消息之后，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村子里出来迎接我们。他们在义和团和官吏的手中受了许多的苦，我记不得具体的数据，但有些人因此而舍命。该省这一带的迫害者急于从基督徒那里谋财，甚于杀害他们。大部分活着回来的人都是付了赎金的，有时候是不信主的亲属，或是信徒族中的首领出面打点的。所以按照中国的传统，信徒除了顺从好心人善意的安排之外，别无他法。提起这类钱，都以为是用在偶像崇拜上，教会的仇敌以此为证，扬言所有这些耶稣教的人已经懊悔不该忽略偶像。很多基督徒了解之后，都为自己接受了这样的释放条件懊悔不已，他们现在来忏悔自己对主的不忠。那天有位从大宁来忏悔的亲爱的弟兄，他所说的故事最为感人。他离家为藏匿的白守贞教士一家送粮送水期间，全民到他的村里，他的亲戚和长辈出面带他敲定了一笔赎金。他回到家里发现木已成舟，当时他觉得无法放弃自己的自由身，尤其他知道躲祸逃命同工们的藏身处的秘密，而且他也想不出其他可以信任的人能代替自己在夜间为他们送粮送水。后来当白家殉道之后，这个人觉得自己对基督不忠，便走了30多公里路，在第一时间赶去向主的百姓忏悔。该省这一带的教会会友收到的宝书没有判教的内容，只是单纯的说明持证人有官方的保护，不受全民的伤害。每张宝书花费2000钱，所以只是向他们榨取钱财的手段而已。收到这些证书之后，迫害仍一如既往。我知道在该省其他地区，这类宝书的用词不同，确实带有叛教的意味。你们一定会想和我们一起享受在这里的第一个主日。上周六住得较远的人开始抵达，并知道能够再次定期参加崇拜时是何等的喜乐。周日我们都在5点起床，早饭前主持了第一个祷告会。自那时起，人们陆续进来，所有人都很快乐，虽然有些人含着泪。 一位老妇人走了10公里，带着她在教难爆发之初从胡秀英姑娘手里拿走代为保管的一个小金属钟，她如此保管了2年。她看不懂钟上的时间，但她一直上发条保证钟能计时，因为钟的滴答声好像是在和她唠嗑，让她回想起胡姑娘说过的话。在定期聚会之前，礼拜堂已经坐满，不是好奇的听众，而是真正热忱参加崇拜的人。第二个主日也是如此。我们住在白守贞教士一家生前住的地方，2年前他们从这里逃出去到山间避难，因为有租客住着，全民们没有毁坏这个房子。他们毁坏了一些白家的私人物品，但屋里还有很多东西是他们的。荣教士之前来的时候和房东谈妥了，请了一位看管房产的人。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生命的奇迹。主，我愿意，主，我愿意，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是从生
教难过去，福音的事工不停歇。借着许多返回山西的宣教士的记载，一起来感受灾后重建的种种挑战和难处。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经历生命的奇迹。